首先，对于今天来听闻菩提道次第的所有学员们，说一声吉祥如意。那我们在听闻之前，必须以清净的动机来听闻。我们是为了利益如虚空般的一切如母有心，要迅速的成就佛果，为此而来听闻菩提道次第引导，请以这样清净的动机来做听闻。菩提道次第引导分四：第一，为显其法根源禁锢开示造者殊胜。第二，令于教授其境中故开示其法殊胜。第三，如何讲闻二种殊胜相应正法。第四，如何以正教授引导学徒之次第。如何以正教授引导学徒之次第分二：第一，道之根本亲近善知识规律；第二，即亲近以如何修心次第；即亲近以如何修心次第分三：第一，于共下是道之修心。好，对不起。第一，与有暇身劝取心要；第二，如何正取心要之理；如何正取心要之理分三：第一，于共下是道师修心；第二，于共中是道师修心；第三，于上是道师修心。于共中是道师修心分二：第一，发起求解脱心；第二，抉择去解脱道自性。发起求解脱心分二：第一，思维轮回中苦；第二，思维轮回别苦。思维轮回中苦的部分，我们上次已经介绍完毕了。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思维轮回别苦。而思维轮回别苦里面分成思维恶趣苦跟思维善趣苦。而我们现在在讲的是思维善趣苦。思维善趣苦里面又分成思维人苦、思维非天苦、思维天苦。这里面我们正在讲的是思维人苦，而思维人苦里面第一个讲到的是身苦，身苦我们已经介绍完毕，接下来我们再介绍的是劳苦，那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劳苦的部分。我们上一次提到了高当派的大上师高玛把他提到，年老渐至尚可忍受，当下降临其苦难忍。我们一般年老它是慢慢来到的，如果说它是忽然降临的话，我们可以想一想，今天一个很年轻的一个青少年，当他一觉醒来的时候，发现他起身只能搀扶着其他的东西他才能够起来，他头发完全变白，脸上布满了皱纹。我们可以想想这样的一位青少年，他的心中会是怎么样的一种痛苦。身体固然要承受劳苦，但是心里的痛苦更是难以承受。如果这件事情换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将会承受到什么样的痛苦呢？或者是我们可以想想，有一天你突然醒来的时候，发现你看不到东西，你的视力非常的模糊，这时候我们的心里会多么的恐惧。所以如果劳苦当下降临的话，我们无法忍受，但也正因为劳苦它是慢慢的来到，所以我们很难直接去认识到这个就是劳苦，或者劳苦正在逼近我们。那接下来共堂仁波切他所说的老如灌顶水，从底上灌注，头发白如罗，然非黑垢尽，阎罗唾沫见，白霜降使然，额纹如角环，然非少肥纹，已是受量数始始所寄存。所谓的老，它就像灌顶水一样，在灌顶的时候所赐予的这样的水一样，它从我们的顶门冲遍了我们的全身。当老的时候，我们的头发它的颜色从原本的黑色变成白色，像法螺一般的洁白。但是这个洁白并不是说我原本它是 有污垢，有垢秽，然后被清净了。这个头发从黑变白是变清净，并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阎罗使者、始祖，他在呼唤我们的征兆。我们离死亡越来越近，始祖正在呼唤我们的征兆。而头发白的就像冬天早上花草上面的白霜一样，突然降临在我们的头上。额纹如角环，在老的时候额头上面会有这个皱纹，就像牛角的上面的纹路一样。而这个纹路并不是像那些小朋友吃的肥肥的时候，那就是会有那种皱纹出现，并不是那一种皱纹。这种皱纹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数量，我们的寿量，它在我们的脸上所记下的痕迹，是我们岁数所记下来的记录。接下来提到了鼻涕滴不断，燃飞珍珠串，光彩韶华冰，已遭烈日化，此法渐掉落，燃飞换新齿，此生时将尽，收拾俱拾之。年老的时候，有些老人家他会不断的流口水或流鼻涕，这流下来的并非是珍珠串，而是这些鼻涕口水。年轻、美貌，这些就像冰一样，这些冰被痛苦的烈日已经把它融化掉。我们过去的容貌、过去的年轻的体力等等，这一切都不复存在。齿发渐掉落，燃飞换新齿。牙齿跟头发渐渐的掉落，而牙齿掉落并不是说像小朋友在换牙齿一样，而是这一生我们还需要吃东西的时间已经快要结束，也就是这一生快要结束了，可以准备把吃东西用的这些东西、这些碗筷、餐具把它收一收了。接下来又提到脸丑色娇色憔悴，燃飞猴面具，借戴少华环，丑陋本色现。年老的时候，我们的形色变得丑陋，过去原本可能有非常好看的面容，但是到老的时候，这一切都不复存在。这并不是说我们戴了一个就是像猴子等等这些其他的一个面具，而是我们原本的年轻美貌，它就像跟别人借东西一样，它是一时的借来的，很快的它就消失了，它就只有短暂的时间。当这一短暂的时间过去之后，就会显现我们本来丑陋的这样的面貌。头颅摇不停，燃飞则他过，应遭死杖击，脑战苦难忍。有些老人家他会就是不自主的摇动他的头，这样摇动头并不是说他在指责谁，好像在指责人一样，但是他并不是在指责别人。那他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被始祖、被阎魔法王的手杖敲打，而让他的头晃动，那这样的痛苦难以忍受，也就是始祖在告诉他，你已经快要面临死亡了。弯腰倒上行，燃飞寻疑针， 此乃诗记义少华宝之状。这些老人家，我们会看到很多老人家，他背挺不直，走在路上弯腰驼背，乃至有些比较严重的，感觉他都是脸都要面朝着地上。他这样子走路，并不是说他在找他掉的东西，而是他失去了，他渐渐的失去了年轻的这样的珍宝，以及失去他记忆的征兆。起时用四肢，然非仿牛行，因腿难支撑，得需借用手。起来的时候，他必须要除了脚要用力以外，他也必须要用他的双手来用力。这个时候，他并不是在模仿那些动物四只脚行走的动物，而是仅有他的双脚来支撑的话，也没有办法支撑，所以他必须要借用他的手来撑起他的身体。坐时身怦然，然非运于有，因喜乐心所及韶华神断。坐下来的时候，那突然的有很多老人家，如果没有扶好的话，他会突然的这样坐下来，会发出很大的声音。发出这个声音，并不是说他要就是表达他非常的生气，对于旁边的人非常的不满，并不是，是因为喜乐心锁，还有年轻的这样的绳索已经断掉的缘故，他已经没有体力了。接下来行时不娓娓，然非百官态，年岁单沉重，压身失平衡。走路的时候，他走不稳，好像有点摇摆的这样的感觉，但他的摇摆并不是像某些官员显得非常的自大傲慢的时候的那种摇动方式，而是因为过去年轻的时候所承担的这些沉重的压力，已经把身体的平衡令他失去了。双手抖不断，然非坚定才，因恐阎罗来尽夺一切物。老人家在拿起东西的时候，有些他会手不停的颤抖，然后慢慢的这样拿起来。这并不是说他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珍贵，然后想要把它赶快藏起来不让别人看到，并不是，而是我们手上所拿的一切物品，当阎罗始祖来到的时候，这些东西我们都带不走，对我们来讲都没有用，这些东西我们都无法带到来世去。饮食极少量，然非习食物，消化利落故，老人忧胀死。老人家吃的东西越来越少，但是并不是说他舍不得吃东西，而是因为他年纪大了，开始他消化越来越不良，那怕吃太多东西会肚子不舒服，乃至会因此而胀死，所以吃的东西越来越少。身着轻薄衣，然非轻装舞，他穿的衣服也要比较轻薄，但是穿轻薄并不是因为他要去跳舞要穿特别的服饰，而是因为他年纪大了，体力衰弱，稍微重一点的衣服也成为他的重担。喘息长呼叹，然非吹奏气，呼吸沉重，像消逝空中照。 有些老年人在呼吸的时候，他会常常的叹气，但这个叹气并不是像吹咒气一样，也就是有时候在加持东西的时候念诵咒语去吹气，并不是这样。那他的这个叹气是因为他的呼吸越来越沉重，越来越缓慢，他的呼吸渐渐的消失在虚空当中。频频改计划，然非无主见，为老魔所逮，不能随心意。有的时候老人家会像孩子一样没有主见，或者是很幼稚，一下这样一下那样，但这并不是说他真的没有主见，而是因为他年纪大了，他记忆力已经衰退了，还有他不太能够掌握自己的心了。所以诸事皆忘失，然非事浮夸，生根衰败故，记忆慧力失。我们的慧力，我们的记忆力要明晰，最主要的是他的所依，所依身也必须要清晰，也必须要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地气。如果我们的身根，他的所依身根开始衰败的话，那记忆力还有慧力也会越来越衰败。那以上这些都是以诗词的方式来讲述老的时候所会面临的痛苦。所以我们应该知道，白头发皱纹出现就像是阎罗始祖所提出的警告，或者是他留下的记号。当然事实上阎罗始祖并不会在我们身上留下任何的记号，但是我们应当将白头发皱纹出现等这些老态，将它视为是阎罗始祖他记下的一个记号。除此之外，因惧怕死亡而升起的部位，当年纪大的时候就会想说，那我什么时候会死？会不会是这个时候死，那个时候死？这时候心里的恐慌也是不可思议的。那以上我们介绍了生苦以及老苦，我们已经介绍完毕了。接下来是思维病苦。广大游戏经里面提到了，譬如冬季大风雪，草木灵药夺光辉，如是病夺众生容，令根色力皆衰损。就像在冬天的时候降下的大风雪的话，那原本青草或者是就是青绿色的树木，它的比如说都会被这样的雪所覆盖，树木会它的叶子会掉下来，草有可能也会因此变得发黄。就像如此，疾病会夺去众生原本应有的光辉，应有的这样的一种力量以及形式，令众生失去力量，失去形式。生了病就会让我们的身体变得非常的差，纵使是一个年轻的人，原本很有体力的一个人，他的身体也会在因为遇到了疾病而变得非常的差劲。这样的疾病它会让我们的身心受尽种种的折磨，并且平时纵使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我们也做不了。就像我们看到了好吃的食物，我们平常都会很想要吃，或者是我们看到我们最喜欢的食物，但是在生病的时候我们就是吃不下，就是不想吃。 那并且我们还必须要去吃药乃至接受种种的治疗，这些治疗可能都不是我们想要的，可能也会很痛苦，乃至我们会一直担心说我会不会因此而失去性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众多的疾病，在众多的疾病里面，有些疾病可能它是不治之症，或者是很难医治的疾病，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瘟疫，还有像平常讲的癌症，可能都很难去治疗。所以得了这样的疾病之后，就会担心说会不会因此而丧命，心里会非常的不安。又像另外一个经论里面所说的，身力结实，口鼻枯，纵使是年轻的一个可能20岁30岁的一个男性，本来没有生病的话，做什么事都非常的容易，但是当他生病的时候，他也是只能躺在床上，什么事都做不了，没有体力，没有光泽。那乃至有些人在面临死亡，快要死亡的时候，那个时候由于疾病极为痛苦的状态下，连立下遗嘱的体力都没有，所以很多人在往生之前并没有立下遗嘱，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边也特别提到了净饭王之子悉达多太子，也就是导师释迦世尊，当初他为什么要出家，是因为在出游散步的时候目睹了生老病死，当他发现了这些痛苦他无法忍受，于是立志要解决这样的痛苦，而去到了一个塔面前面去出家，经过六年苦行，最后证得了无上菩提。以上介绍了生老病的三种苦，而其中老苦跟病苦我们都可以直接的看到，乃至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这是非常实际的。接下来讲到思维死苦，广大游戏经里面提到，若死若没，若死莫时，永离亲爱之众人，不还非可从会遇，如树落叶同逝水。这边讲到的死指的是我们的心事收摄之后离开我们身体的那一刹那称之为死，而接下来形成中阴身，这边讲的末是指形成中阴身之后，当我们遇到死亡之后的时候，我们会远离我们亲爱的亲人，我们所喜爱的一切，而且这一些我们所亲爱的这些亲人，喜欢的亲人朋友也好，当我们死后，我们没有办法再跟他们相遇，这样相遇的机缘实在是非常的困难。虽然有极少数的例子在死后投身到同一个家庭当中，也就是这个人跟他的家人，他们有业力继续的牵绊，所以他又投身在原本的家中，遇到了他原本的父母、原本的家人，这是有的，但是这种例子很少。死亡之后，就像树上的落叶，从树上面掉下来的叶子，没有办法再粘回树上，就像水流过去之后不会再倒退的流回来一样，死亡它会让我们远离各种享受，我们所有的亲人、我们的眷属、还有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所喜欢的所有的事情，它都会让我们跟他们分离。而死亡的时候会有剧烈的身心的痛苦， 教界国王经里面也提到，死时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阻止死亡。那这些我们之前在讲到念死的时候已经介绍过了。接下来思维爱别离苦，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可以跟我们自己的上师或弟子、兄弟、朋友、父母、亲属聚在一起，可是总是有分离的时候，分离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难分难舍。另外还有像失去地位、失去权力、失去财物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痛苦。那对于出家人来说，纵使没有地位、没有权力，可是有些因为遇到某种恶缘，可能会让自己的戒体因此而消失，这时候也会产生极大的忧苦。总之，我们在人世间会经历各式各样的爱别离苦，而这些并不是说哦，这对我不公平，是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不公平，并不是，而是这就是轮回的本质。轮回它是由无明所形成，本来它的因就是不圆满的，就是痛苦的，所以它所产生的果也会是痛苦。所以我们去思维极地跟苦地，苦它的因来自于极地，而极地烦恼无明本身就是有缺陷，就是不圆满的，就是痛苦的，那它所产生的轮回也会是痛苦。所以除非我们去努力的断除以外，否则我们就会继续的痛苦下去。那以上是提到了爱别离苦，那我们人苦的部分已经介绍完五个部分，那我们接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课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那剩下的后面会再继续介绍。